主后2013年11月3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何琼花传道，讲道题目展望与传承。
在今天的敬拜的一开始，我们要很特别的方式来敬拜，我们要用我们的声音来敬拜哦。所以我们邀请大家一起站起来，如果你会唱这首诗歌，可以请你跟我们一起唱。那这首诗歌叫做主永活在我心，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唱。
不要向天色长晴了，又是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赎住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今就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赎住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赎永活在我心。
再也没有，
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仍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赎住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请求
交上手可以吗？
再也没有孤单悲伤，纵然苍生的是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
我要永远赞美，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赎住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赎永
我要永远赞美。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赎住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赎永活在我。
再也没有，
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
我要永远，最后一次，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赎住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赎永活在我心。
哈利路亚，
阿门，
阿门。
我们要再一次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肢体，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将全心全人献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要来他的面前，来一起来敬拜。神已拣选，
神已拣选我们，神已预备我们，带着神的爱，全靠盼望在这时代。你说这大使命，
快的，
神灵拣选我们，神灵预备我们，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领受的乃是你，小儿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达。世界的基督，
就是这个时刻，
就是这个时刻。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王国。
主啊，孩子们愿意掏空自己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开我们的心，求你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我们愿意开我们的眼。主啊，求你就让我们看见。主啊，每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幸福。主啊，你的恩典满满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虽然今天晚上的天气寒冷，虽然我们聚会的人数没有很多，但是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孩子心里面都是火热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因为你的爱让我们连结。 主啊，我们相信你会将更多丰富恩典浇灌在每个人的身上。孩子就这样向你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开我眼，可以看见你的荣光。
开我眼，得以看见你的荣光，与我主面对面。开我耳，得以听见你的声音，使我灵被更新。开我口，向你祷告呼求，亲身经历你的真实。你同在的心上提升我，用你大能来触摸我。你是有神有火的救主，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因为降服于你的全能，你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
亲眼见你，
亲眼见你，不知是否温柔 尽心向前走。
开口来向上帝祷告，你自己向上帝来求，求主看顾保守你跟上帝的关系，求主看顾保守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学业上面的保守。自己向上帝来感谢，感谢主耶稣在过去的一些日子里面对我们的照顾，感谢主耶稣基督从我们还没有生命的时候就已经命定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他的儿女，感谢主耶稣用他大能的双手牵引着我们每一个人往前面的脚步，感谢主耶稣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祷告，
祷告，我要祷告，主，我渴望
渴慕，
渴慕，我好渴慕主的怀抱，
渴慕，我好渴慕，天父你的慈爱，顺服，我要顺服，
在主脚前
掌声荣耀献给我们天父的阿爸父神，哈利路亚，请坐。
慈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在祷告等候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我们的祷告是蒙神的悦纳，让我们在等候过程不失望。主啊，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学习顺服。主啊，透过这首诗歌教导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心体贴你。主，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刚刚牧师有强调，所以我可不可以拜托一件事情，就是招待的同工可不可以马上跑到办公室拿那个服事表，在座的齁每一个人发一张，然后等一下我们最后祷告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透过安静的时候来帮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要回应上帝什么样的恩典。在今天的要讲到之前，我首先要分享的，在这一季当中，牧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什么？啊，牧师先不要讲，让大家考试一下。哎，攀登，刚刚牧师讲了攀登高峰，好，后面呢？迎接胜利啊！我们再讲一次好了，攀登高峰。然后呢，后面迎接胜利，好，来再讲一次，来，攀登高峰，迎接胜利。我们在11月，现在这个时间就是下礼，那明天就是代降节开始。那现在还是充满了感恩的季节在当中。那在这边牧师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主题，那透过我今天最后一次，在今年最后一次当中来分享，透过诗篇78篇来。再次来回应看见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每一项每善的工作。那我们打开那个诗篇78篇1到7节，我再次呼吁大家可以把你的圣经带来如果就是你还没有信主，你渴望有圣经的，很感谢赞美主。仁惠长老有跟我讲说我们在座的话第一次或者是还慕道友还没有圣经的齁，你可以把你们举起手齁，跟招待讲仁惠长老然后预备有一个小本的圣经。如果你是学生，你经济上面有困难，我们的香兰妈在哪里？哦，香兰妈在那边，她齁特地开会当中说你经济有困难，她会预备圣经，我们的青少年那个的赴会当中会送给你齁。所以刚刚男妈齁他有举手的话，你们看，如果你真的是经济上面有困难，你跟他讲找他，他是我们的关怀的部的那个辅导齁。 OK， 然后我们打开诗篇78篇，我们一起来念，来，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 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他要生我们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是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可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阿们。透过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想到什么？在我还没来到我们太平敬教会之前，我听说你们有请过那个讲过犹太人的教育Torah。那在我在预备这个讲道片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谈到那个犹太人的教育？其实犹太人的教育跟我们的圣经在我们的旧约当中有很大很大的联系关系。那我们在普遍的在杂志上面看到世界上面一些很有杰出很有作为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的教育为什么会在历经几千年来当中他们还是能够屹立而不摇？其实我们可以透过犹太人的教育那一本书当中可以很深入的了解犹太人的教育是什么。我们在看到犹太人的我们在 Google 当中或者是在你们有没有看过犹太人上面戴一顶那个小圆帽。我记得我在上 Google 的时候里面看到一个照片，是我们教会的可能啊是好像是黄以勒的样子。他有没有是不是有没有戴这顶帽子这样，我在看到有点很像这样子齁。犹太人的那个小圆帽他的又什么叫做 Kippa。它这个当中词啊意味一种遮盖，为什么他们在怎么很热的夏的天当中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标志，不管你在世界各地，我去欧洲当中看到犹太人当中他们都会戴一顶帽子，这个帽子就是代表遮盖他的头，然后呢表示对上帝的一个敬畏。再来呢这个基帕象征的是什么？象征上帝的力量在他们当中，所以除了他们睡觉，他们到哪里再怎么天气怎么热，他们都还是一样戴着这一顶的帽子。另外一个呢，他们告诉他们他们的父母怎么教导孩子要怎么样去到教会到会堂的时候他们要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这是一个父母当中叮咛到孩子当中怎么样去敬拜上帝，而不是随随便便然后穿个假脚托然后来到教会当中。所以犹太人的教会他们的教育在他们的教导上面生命教导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敬虔的主义当中在孩子的教导。所以呢你看这样子他们不管在哪里开始他们就带一个告诉孩子，你所有一切拥有的不是你的才能，不是你所有的拥有的知识，而是上帝与你同在。这个遮盖是要怎样让我们可以顺服上帝的能力保守你能够有今天的成就。所以时时刻刻怎样提醒自己有上帝的能力让你今天有这样的成果。还有呢这个当中也提醒你到哪里上帝都与你同在。所以这是一个很生命当中很教导上面一个很大的提醒，来对犹太人孩子孩童一直到成年当中他们敬畏上帝。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经文的背后，我们刚刚念的诗篇78章当中1到7节当中可以它很漫长当中，但是它要叙述什么？叙述从所安到西安，他们在回顾以色列被掳到埃及当中他们所痛苦所被掳的事，很长期很漫长在那边所为奴的时候，但是他们这样的颠簸过程一直到大卫掌权的时候这样的苦待的过程当中在叙述什么？他们不断因为有新的生命出来的时候这样的教导是不断的教育。所以透过这个诗篇78篇当中他告诉我们什么？看见为什么要从祖先的比喻，我们来看经文当中他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怎么样生命的传承很重要。当我们看到我们人到老他会死，但是新的生命当中你没有透过口传，你没有透过教导，没有透过生命当中的时候他是不知道我们的历史。 所以当我们一个成为长辈的当中，你要怎么来教导你的孩子来敬畏上帝，我们的教导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的长者长辈，为人父母的，为人师长的，就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来成为孩子的一种祝福，来帮助到他们。那我们知道，看到78章里面还讲到叭叭叭叭一大堆，他们总共几节？72节。他开始在讲了，刚刚我们念到1到7节的时候，但是他到后面第9，以法莲子孙啊，你要带着兵器，拿着弓箭，临阵之时要转身退后，你们不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又忘记他的作为，又照他显现奇妙的作为。开始怎样？这个作者开始在告诉这一群以色列百姓民怎样，要去开始了解他们的历史，过去祖先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再呢，他在埃及地里面，在所安田，在他们的祖宗眼前所施行的歧视，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定如垒。他在讲什么？开始作者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七十八天开始往后靠到72节。他开始在作者在讲一个图像，你过去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教导一个人是不是要从他的过去当中来看？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样的经历，但是上帝很奇妙，透过在这个78篇1到8节当中，他开始在画一个图像，让下面让每一个人，让新年的一代当中看见图像式的来解说，让下一辈的体会到祖宗你的祖先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开始他我们第一节当中，我的民啊，你要留心听我的训诲，这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古时的谜语，巴拉巴拉开始来讲留心听我的话。他开始就讲说你要听嘞，不然哦，现在这世代的孩子哦，都你要教他听，他可能耳边你要讲什么什么什么吧，可能父母我们很努力的教导，但是孩子呢？所以呢，我最近学习的一件功课哈，孩子哦，我说加勒哈娜，你要坐在前面，我们面对面。他说妈妈，我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你讲话。我说不行，我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讲话要面对面。否则他不知道在想什么，可能他会有，我甚至也会跟他讲说你的眼睛要看我。所以呢，你看这个作者当中留心听我的话，强调是怎样要留心听。那第三节呢，是一个愿意去倾听、听从跟顺服。我们刚刚在那一首诗歌告诉我们祷告、等候，然后呢顺服。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少谈到顺服，因为我们可能是民主的，在长老，特别在长老教会，我们好像是说可以用很多的彼此好可以谈，但是很少讲到顺服。但是我在韩国受到一个很大的生命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学习顺服。顺服是什么？当你有权利，你可以说可以这么做，但是因为上帝的原因你可以放弃，因为上帝的原因你可以顺服环境人事物。这就是挑战我们的生命。现在是后现代时代，我们很多的个人主义，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很多的背景当中可以以我们为个人为中心，但是我们愿意因为上帝当中放下你很多的思维，顺服上帝给你的属灵的权柄的人物吗？这是一个很非常困难的功课。我可以说一个比方，就是我到去韩国受训的时候，我在语言听不懂的时候，上帝很奇妙，也不让我学韩文，英文也不是很好的环境当中，让我学习一个顺服。因为我不知道每一个下一个阶段要去哪里，但是呢，我是一个台湾人，我应该是有民主意识，但是我去到那边，上帝让我听韩国人的，全部都是韩国人，他们要我做什么，他们叫我往东，我就要往东，我不能往西，哪时候集合，我就是要顺服。甚至于核心要是要我们怎样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每次呼召你们要去宣教啊，然后呢要有殉道者的生命啊，我就想说 你要死你自己去死就好了，为什么要叫我们跟你一起去殉道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我看到什么？顺服就是蒙福。当我在这样子走的过程当中，我体会放下自我，我体验我把我的老我过去的经验，我的所看见我认为的全部放掉，让神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这就是顺服。不容易的功课，愿主能够帮助我们去学习这个顺服。但是顺服之后，你可以看见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你同在的时候，让你看见神的恩典，不是你作为，不是你任何做什么事情，而是神为你成就的一切。这是一个很蒙福的，那我们一起来学。然后你看，我们再来看到说，他讲到说古时的比喻，我要说古时的谜语，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古时的谜语。当中他开始在讲比喻哦，我们可以看到新约当中耶稣最喜欢讲比喻，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看见到耶稣比喻什么咒诅无花果，开始什么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一大堆，可能听他不太清楚。但是这些的比喻有深厚的，其实在查有机会，我们在明年度当中有新约的时候，我在读新约的时候，我们这里看到耶稣讲这些比喻都有深厚的。今天很比我觉得说，上帝啊，为什么他不直接叫往东就往东，叫往前到哪里走到哪里就好，为什么讲这些谜语跟比喻？但是你想看哦，如果上帝叫你这样往前往哪里往哪里，人告诉你的时候，你愿意吗？你一定会讲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跟你讲，通常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跟话语的时候，一定是哇，一定爱听啊，上帝吗？一定是我们挣扎了很多的老我，所以当你感谢，你要在挣扎的时候，我就要看见你们哦，啊，感谢赞美主，因为你是非常有盼望，你有挣扎，你不是把上帝直接丢掉。所以你看，在这样的比喻当中，是一个箴言、格言、诗跟金玉良言，所以能够我们可以有机会当中看到耶稣这些比喻当中是怎样深厚当中的蕴藏的宝贝，就像。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他有讲到一个，他说有一个学生对一个老师讲说，老师啊，你为什么常常讲一个故事，然后讲一个比喻啊，你就干脆跟我讲答案就好了。结果老师就说，他就没有回答他，他开始拿起一个梨子，他说你要不要吃梨子？他说好啊好啊，然后他说我可不可以把它削一削给你吃？他说好，好好好。然后他说我把你切一切给你吃好不好？他说学生，这很好很好。老师呢说到最后跟他讲说，我咬一咬之后再给你吃好不好？很多时候包括我们的信仰都是由我们的生命当中去体验上帝在每个人的计划，所以这样的比喻当中，在生命当中告诉我们，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他透过了箴言格言再次激励我们去体会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的生命怎样是备受挑战的，看我们过去当中经历什么，上帝怎么样的恩典来告诉我们。所以在这边当中看到了比喻，过去当中上帝告诉我们，回想你过去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在这边当中作者再次告诉我，要我们我所听见我所知道的也是我祖宗告诉我们的，开始长辈。所以呢，在这边当中我在读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体会。我有一次之前有分享过了我以前是很不喜欢老人家的，因为我每次跟老人家都会觉得一直念，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很大的被改变，是因为我发觉到老人家不是老人家，长辈他们是充满智慧的。当我在礼拜一跟长春团契的这些的长辈长者的时候，他们开始会讲一些智慧的语，是我以前没有听见的，而是他当中来告诉我们的信仰的。所以我感谢赞美主，透过这样当中，所以我邀请你们也能够向你们挑战，对长辈当中去听他们的智慧的言语，来帮助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开始过去，从过去当中再来看到什么现在哦，现在第四节当中说，我不将这些事向你们子孙隐瞒， 他不讲了。这个神所教导的信仰不是隐瞒的，而是告诉我们将他耶和华的美德跟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这个不是一个隐瞒，而是一个在深层的一种奥秘的遮盖。在这边隐秘当中让我们看见什么？长者在所讲的是帮助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看见他过去如何经历信仰，如何经过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当我们听到之后，他们诉说的时候，就开始在讲上帝的全能，还有呢，他的拣选，跟他的创造，还有他的公义，在当中，在帮助我们看到上帝的生命跟我们现在有没有互相的连结，而是我们所信到的上帝是在很遥远、很空洞的、很模糊的，你祷告当中没有感受到上帝的。而现在第四节当中告诉我们，你现在的信仰跟你的生命当中有多大的连结，是一种挑战。信仰呢，是一种冒险。信仰呢，我还可以再讲得更白点，可能是一种赌博。你愿意赌了之后，你的生命当中就被神拯救。如果你没有下这场赌注，你永远没有给神这样的机会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我们再看到《生命记》六章六到九节当中，他所讲到什么？今天《生命记》六章《生命记》当中六节六章六到九节当中，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他们的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他们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他们手上作为记号，戴在额头上、额上为经文，又要再写在他们门屋的门框上，并你们的城门上。这是一个我们可以从生命记当中他们对儿女、对他们的信仰当中宗教一个教育的一个很大的教导。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还有点牧师特别一直在鼓励到我们的家庭祭坛。那我们从可以经文当中，为什么的家庭祭坛跟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为什么大的密切的一些关系？我们看到将来当中我们有一天青年会长大，就像明威、俊男他们以后要开始结婚，结婚呢之后呢开始就要第二代就要慢慢的出现了。所以每一个人青年不要笑哦，你们有一天会长大会结婚，那我们呢当然会年纪会变老，那么这些当中就是生命开始未来的一个传承当中怎么样。我们在这边看生命记31章12节到13节，牧师一直在每一个礼拜三当中在强调的一个家庭的祭坛，一个信仰的传承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看。来，我们一起来念，来，生命记31章12节到13节，一起来念，来，要招聚他们男女女孩子并城里居住的，使他们听从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一切的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他开始在讲说，这样每一个人当中要遵循耶和华的命令，不断不断的再次守到这样的一个契约，一个神与神的一个立约定。在我们教会当中强调训练门徒，但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呢，有没有家庭祭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要分享几个故事。犹太人非常注重他们的家庭教育，我常常听到就是说啊，我的孩子啊不喜欢上教会啦，然后没阿公带力啦，等等等等之类，哇，全部都是教会的问题。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说，孩子多久的时间，一个礼拜来到教会多少时间，但是他在家里有多长的时间， 所以家庭祭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在家透过家庭祭坛之后，让耶稣基督在家里做主。还有是个人的灵修生命关系。翁瑞英他在一个美好的家庭祭坛，他讲说基督徒父母建立家庭祭坛，让耶稣基督在家做主，改善了家庭的气氛和谐关系，还有让他们回归复兴家庭跟传承信仰最重要的途径。那我再讲一个家庭祭坛的重要性。韩国有一阵子政府提倡他们的爸爸要回家吃饭。我最记得我看到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欸，好像很早之前是日本现在流到韩国，他们流行，他们政府鼓励先生不要在外面应酬，让他们下班之后就能够回到家当中，成为一个家的一个团契，让他一个营造一个亲子之间的关系。那再来的话呢，他们慢慢的改变了一些社会的那个风气。那再来的话，我再还要再分享一个故事。一个寡妇，一个先生很早就过世了，他留下了五个孩子。那这个妈妈，单亲的妈妈非常的辛苦，要养育五个孩子。当他老大开始走向崎岖的道路的时候，他已经没办法，他再怎么跟他讲，他再怎么跟他说，他也是一样不听。但是他面临到这样很困顿做坏的时候，他很忧心。就后来他有一天，他再次想到他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怎么办，我的孩子这样。后来他开始拿起他的圣经，他以前的圣经是很漂亮，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圣经一定要带来，好，每一个都要做几笔记。他把那个很漂亮的圣经放在那个客厅上面，沾满了灰尘，拿起来擦一擦，开始呢跟孩子说，我们一起来读经。就呢到第五天的时候，他的孩子他的孩子不跟母亲讲话的，慢慢一点来到他的妈妈面前说他错。这个是可以帮助激励我们的。现在的家庭祭坛我知道非常的困难，就像我第一代基督徒，在我跟我先生很忙的时候，在座的我要邀请年轻人，我的家人跟我的孩子会跟我讲，妈妈今天还没有祷告呢，还没读经呢，我就觉得我很惭愧。那在座的父母，我要邀请你们，纵然孩子念一段圣经也好，但是呢，当他们读经，然后在彼此的分享当中，那个基督真的，他就在我们当中做改变的工作。我还要再分享巴克斯特，这个英国的牧师，他在一间很大间的教会，他在那边牧会三年之后，他非常的火热祷告，然后带动就会有某丁，就是没有什么反应这样子。就他有一天，他就在来到上帝的面前说，哦主啊，你如果不复兴这间教会的话，你就让我死吧。我很佩服他这样子的祷告。就后来他听见了，他在他书上面讲，后来他听见了神怎么跟他讲，神说你的方式，你的方法错了，你应该回到每一个家庭。所以他开始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到每一个家庭当中，告诉到他们家里祭坛怎么样建造，帮助到他们每一个人回到上帝的面前。否则上面我跟你讲，来到教会当中每一个人都有问题有困难，但是他们来到了怎样，来到这边寻求主之后回去呢，还是把问题带回去吗？来到这边短暂的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领受上帝的极大的恩典，但是回去呢，我们的信仰是落实在我们的生命跟家庭跟我们的生活是做连接的。所以呢，巴克斯特他开始看见每个家庭改变，每个家庭复兴翻转的时候，神就其实大大祝福在教会当中。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家庭祭坛的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传承。我们透过今天当中岁末年终，在今年的11月底到迎将开始迎接明天的12月的代降节，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 都有不同样的过去。我们的生命过去当中是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提醒，也能够帮助我们在世怎么样往后往前走。那我们这样的信心确据是怎样？有三股很大的力量。你愿意信靠主，第二个有一个谦卑，谦卑愿意的心，第三个呢，愿意顺服的心智。我刚刚讲的，可能我要做什么什么巴拉巴拉上吊，我要做什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或者是说我不要看到这些。但是神临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时候，你愿意接受神给我们现在的情况，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美善的工作，去面对问题，面对困境，面对挫折，面对挑战。我们的生命当你走过之后，就开始变成一个传承，因为你有过去跟现在的经历，你就可以传承祝福其他的人，包括你的孩子，你的下一代。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祝福跟循环。如果我们现在身为父母的，你没有领受神给你的恩典，我们没办法祝福到孩子。如果我们没有领受上帝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没有跟他们时时提起这样的一个教导的时候，孩子没办法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因为上帝将孩子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他的祝福，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跟义务。我也希望透过今天再次让大家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有一张夹，有一张纸，我们的周报里面有一张，还有刚刚我们招待人员有发明年的当中你愿意服侍的。我觉得想透过今天的经文当中再次来思索你过去的生命是如何，你还有没办法做的，或者是你将来有什么样的希望跟期待，你未来的展望跟新的期盼。这张单子写完之后，请你夹在你的圣经里面去检验，不用交给任何人，自己对自己的信仰负责任，自己对自己的信仰赛跑。今天做得不够，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努力往前。所以现在我邀请弟兄姐妹还有那一张的服侍单，透过我们的服侍，我们的生命会受到极大的祝福。我很喜欢鼓励青少年还有弟兄姐妹们来到教会，不要说服侍是一种工作，服侍是来到这边操练你生命极大成长的空间。因为这边神的爱，因为神的爱能够包容你所有的过犯，因为神的爱能够饶恕你一切所有的做错，因为教会就是成为你成长的一个地方。如果你看见教会是一个成长的地方，你就能够委身在教会的侍奉，因为你看见你的生命要得到祝福。我盼望弟兄姐妹那一张的服侍表，用你这一段安静的心的时候，写下你愿意跟上帝立的约定，在将来的一年当中，哪怕是招待一个简单的工作，为一个人祷告，也能够为他守望。我们安静加心来写那张单子。 好。好，预备心我们写完，预备心现在安静的时间，然后服事表等一下我们在唱回应诗歌的时候可以交到前面来，跟上帝的一个地的约定。小张放在你的圣经里面，然后把那张服事表写好的，我就可以拿起来，我看一下你们都写好了，就举起手让我看一下。我邀请弟兄姐妹站立起来，我们透过这首诗歌，然后一个一个的把那一张的服事表，你愿意跟上帝立约，也愿意来到教会当中来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工来学习的时候，请你们拿到前面来。
上帝呼召我们来参与太平区教会，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实际的行动委身参与一项的服事。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我们再次跟上帝立约。我也相信上帝喜悦我们再次的这样立约，在我们这样立约当中，上帝他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与他更亲近。感谢主，我们看到定言也写了一张，他愿意来服侍上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哦，上帝都给我们这样的恩赐。如果我们愿意这样来奉献给上帝，来让上帝使用，上帝会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再等一分钟哦，弟兄姐妹，好好把这张单子填好啊，请你拿到前面来，牧师要为你们祷告。
只是风温有你，就照明我心中眼睛，知道这恩手有何等指望。心中眼睛知道成就
我们如果在上帝面前立这样的约，上帝就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用我们尊主为大。我们一起在守望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上帝荣耀上帝的教会。好，弟兄姐妹，我要为你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你的爱，你在历世历代当中，你拣选人，让人成为你的器皿，让人成为你所用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若不是巴克里牧师他从英格兰来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或许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就成为一个无知的人。若不是你呼召了马雅各医师来到台湾这地方，这个地方将成为一个偶像崇拜的地方。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历世历代当中那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领受你的呼召，你也就这样祝福他们。主，我们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当他们立定心志要服侍你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得到你的保守，他们的生命就得到了丰盛，他们的生命就得到上帝你极大的荣耀在他们生命当中。主，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每一年的感恩节的时候，我们用一个实际的行动，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更需要的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生命，成为主你所用的器皿。主啊，求你用同在，今天晚上把这样一个尾声单，把这样一个服侍的这样一个单子交到前面来的弟兄姐妹，主你与他同在，主啊，你保守他们，让他们甘心乐意的服侍，成为你上帝极大的荣耀跟你的恩典祝福的地方。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给他们力量，让他们的服侍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或许我们还没有做决定，或许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考虑，但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我们做这样的决定，主你都喜悦我们，因为我们再次立定心志要跟你有更密切的关系，通过我们的服事来跟上帝领受上帝的恩典跟祝福。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通过今天晚上的敬拜，通过今天晚上合传道的信息，帮助我们再继续思考，我们看见过去你怎么样带领，现在你怎么样帮助我们，在未来我们有更大的信心，相信上帝你不放弃我们，上帝你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将所有我们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保守我们要回家的脚步，求你保守我们继续的团契生活，求你给我们更大的力量跟智慧。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